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在周三晚上的五点钟准时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的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是许哥。
哇，终于等来许哥了哈！前几个星期呢，有些听众朋友没有听到许哥的声音，非常想念呢，那也积攒了不少问题哈。当时我跟听众朋友们说，哎，别担心，许哥这个辛苦一年了哈，就是休息这么几天，大家耐心等待。你看这不马上就回来了吗？许哥要先跟我们说说您最近的近况怎么样吗？
还活着。
不仅活着还活得很好是吧？好，那么现在已经入冬了哈，那节目开始前呢，许哥我们一起商量哈，说咱们得讲点养生的东西是不是？今天呢许哥打算跟我们讲白果。哎，这个白果我们都知道是一味中药啊，但是呢我们作为普通人怎么吃怎么用，尤其是怎么种啊，那么今天就请许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好，你要白果，我们不讲这个果，我们讲这个树好了。这个
树
就叫做银杏。
哦，白果就是银杏树的果子吗？
对对对对。可是呢，
哦，嗯哼，
它又有一个名字啊，因为什么？它生长结果的时间很长啊，所以说呢，变成爷爷种树，孙子尝。
不会几十年才结果吧？要等多久？
从小颗到长到它开花结果20年。
哇哦，
所以说银杏树又叫做公孙树。
哦，公孙树。
对对对对。
确实哈，你看我们平时在路上有的地方也能看到银杏，但是呢从来没有见过它结果，所以
是
时候未到吗？
对，因为它还太小了嘛。你看像那个牛油果啊，牛油果都要超8年才结果，它在银杏更久。可是其实在我们湾区啊，其实在全世界很多地方啊，这银杏生长都很普遍啊，到处可以看得到银杏。但是呢它因为它的叶子长得像什么鸭掌，所以说又叫它鸭脚。
哦，我觉得像个小扇子一样，金色的，很漂亮是吧？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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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它呢在长的时候啊，因为它要20年，20年呢，那是才开花结果，等到它真正旺的时候再40年才是它正是旺结果最旺盛的时候。所以说它从20年开始结果，在40年的时间里面呢，它就一直结果，等到它的巅峰期啊是40年或者更久，它就每一年结的果就是这么多了，就是越来越多。所以说呢，所以说这叫做公孙树，爷爷种，孙子尝。
那现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开始种的话，那就是受益的要是后代了是吗？
对对对，那一定是后代了。但是因为我很喜欢这个银杏树了，银杏树它结的果子啊，就是说我是喜欢它的株形还有它的叶子。
是，其实它作为观赏树也很漂亮是吧？
非常，
因为它特有的颜色。
对，那现在呢，因为它这个为什么它这个
其实大家最关心是怎么种啊，许哥。
对对对，为什么它会是植物界的那个什么化石啊？因为啊，它这种树啊，它有很大的特性，它是在很早很早以前，差不多在300万年前呢，它有第四期的冰川呢，啊。他经历了过那个冰川的这种期间了以后呢，他因为这个磨练了，所以说他变成什么，他可以，你看300万年前的他就有存在了，所以说他就变成是什么一个活化石啊。
是，那他既然能度过冰川期，也就是说他很耐寒咯。
对对，他也耐热也耐寒。他银杏啊，他不是说只是长寿啊，还有呢它有神奇的，它不会受病虫害的影响。
哦，真的不需要喷药吗？
不需要不需要。
哦，
它也不需要，它也不要说因为这个气温的关系啊而困扰的它，哎呀长得不好长得好，不会，它不受气温的打搅，它不受这个病虫害的这种侵蚀。它这个树干啊， 在夏天的时候啊，夏天的时候它树干啊很热很热的时候，它的树干保持的什么温凉，
哦，
温凉啊。但是到冬天的时候啊，它就你不会觉得它冰冷。
嗯哼，
它会落叶，但是你摸它的树干，到冬天啊，它是夏天凉，冬天暖，它的树干。
嗯，
哎，它很奇妙，对对对对，
嗯，
哎，它、
okay.
它这个结果它是雌雄同株的，
嗯，
哎，因为它的那个它的叶子很像蝴蝶，所以说呢，就有一些人呐、啊，情侣啊，有好像蝴蝶展翅，心心相悦啊、
哦，
拿来互相啊，就是说，就是当
学生当做信物是吗？
对，信物啊，夹在书里面呢、啊，就压着。当时信物就是说 OK 心心相悦，也心心相印。
其实我曾经还考虑过想种这个银杏树哈，当时不知道它是结的果子就是白果哈，但是很多人可能会就是有点犹豫，就是因为它会掉很多的叶子哈。那它的这个就是什么时节掉，然后它的这个就是繁茂期是什么样的，什么时候？
它就是跟一般长的时间啊，二月份呢、啊、开春的时候它叶子就长出来了。它一直到这个时候、嗯、因为是暖冬呢，照理讲很多果树在这个时候、嗯、像苹果啊，像这种柿子啊，像梨子，这个时候叶子都掉光光了，可是现在呢这些果树的叶子都还在，那就是说表示气候啊变暖了、
嗯、
就是暖冬了，
是，
所以也不是个好事了，因为该冷的时候不能让它这些植物啊，它该休眠的时候不让它休眠，结果会影响到第二年、嗯、第二年它的生长，然后呢它的结果也会欠收了。
嗯、OK， 所以其实遵循四季的规律哈，该落叶时候落叶、嗯、该休息时候休息，
对，
也是为了来年更好哈，休养生息。
对、嗯、对。
好，那说了这么多大家肯定就很好奇了，要种的话自己该怎么种呢？
种的时候其实你看在湾区，其实在全世界任何地方你都可以或多或少都可以看到银杏树了，因为什么、
嗯、
它不怕热它也不怕冷，
是，
我在非洲的时候啊，我也看，因为我在非洲我住的是国王的家嘛、
嗯、
他小时候住的家，我就后来我就住在他的那个家啊，那个旁边都是银杏树啊，啊很漂亮啊、嗯，非常漂亮。
非洲也有银杏树。
有，我就说，它不受气候的影响嘛。
哦、
它夏天的时候你看它的树干是冰凉冰凉的，可是你到冬天的时候，嗯、你再摸它的树干是暖乎乎的。
嗯哼。
哎，所以说它这个，你看经过三百万年的这种历练呢、啊，
嗯，
它是真的是一个活化，很少有像这种植物像一个活化石，讲述。这个他这一生的这种所经历的这种过程呢、啊
嗯，是，所以也就是说他非常的怎么说，对环境适应性很强，
是
吧？
是，它也没有病虫害，
我们湾区也行，
对，他也不受病虫害，他也不因为这个气候的这种温冷啊，或者湿热啊，会受到影响，
也不需要施肥吗？
其实啊，他不需要什么施肥，因为什么、哦、你种下去以后，他。当它长大的时候，而且这银杏树还有一点不太容易倒。
嗯 ，OK，
像
为什么？
它很多啊，我们比如说住在都市里，长大了以后，那个一个风吹凿动了，结果那个整棵大树就倒了。可是银杏树不太容易倒。
嗯OK，
对，
哇，听起来就是各方各面哈，都是很适合我们来种在家里观赏哈。那么几十年之后可以让子孙受益的这么一棵树哈。
对对对。
哎，但是它的那个就是说它的这个种植期是什么时候呢？比如说现在是冬天合适吗？
可以，春夏秋冬任何一个月任何一天都可以种，你也就不要说什么时候，没有，它这个时候、
okay.
你这个时候种。种也没有什么不好，就算它叶子通通掉光了也没有，因为什么？它在休眠嘛，休眠等到、
嗯，所以就挖个坑，
哎，
把它放进去就好了，
放进去，然后在放进去的同时就灌水啊，像和泥巴一样，把那个坑洞你加回去的那个土壤啊，给它和稀泥一样，让它很潮湿的啊，去把它种下，它的成功率就比较高了。
嗯、 对
OK
好，那么关于这个银杏的种植哈，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请教许哥，或者说您家里自己啊就已经有银杏树了，我们也非常乐意听一听您自己种植的这个经验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有任何关于园艺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打电话上来或者是短信留言给我们。同时啊，我们现在也开通了 X 平台上面的同步直播哈，所以使用 X 的用户朋友呢也可以踊跃参与进来。好，那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嗯，我们很高兴啊，许哥回来，然后继续给大家啊，在空中解答您生活当中遇到的园艺问题。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好，那我们首先来接听一下等在线上的周先生。您好，周先生。
你好，许哥好。我有一个问题哈，现在已经接近冬天了，我后院有一个第一年长出那个 avocado。但是那个它那个果的那 avocado 长出来已经好像两三个月了，但是都是还是非常的小，还是挂在那边，好像都没有长大那种感觉啊。那过来是要怎么做哈？是它要多久？
你买了多大颗啊？
我女儿从小就开始种了，差不多她从那个种子开始种起来的。
种了几年你记得吗？
头七八年有了。
那很应该很大了。
差不多，因为我上提它差不多只有篱笆高而已。
哦，那太小了。
篱笆高一点点。
好，等一下
我
告诉你。我
有听那个许哥说到不到80就把它修
对
小一点，对。
对对对。
嗯，好的，好，那请周先生稍后哈，我们再来接听几个电话，一起来回答您。好，下面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我想问那个徐哥，那个我家的那个柠檬跟橘子树，那个上面有那个白粉病，然后我去买那个农药来撒，就是 organic， 那可是那个柠檬树跟那个橘子树还是有结果，那我不知道说这个柠檬跟那个橘子可以吃吗？
嗯 ，OK。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家的那个枇杷树，是从那个种子开始，长比较高，现在大概是篱笆那么高。那，大概一个月前开花，现在还在开花，那这样子是正常吗？那我要怎么样去管理？还有那个柠檬跟那个橘子树还是一直有白粉病，可是我喷了，是不是有比较更好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两个问题，谢谢。
嗯，好，不客气哈。那其他听众朋友如果还有问题想要问的话呢，随时欢迎打电话进来或者短信留言也可以，888-275-1628。好，请许哥先帮这两位朋友解答好吗？
好，那个 avocado 啊，它这个在长的时候，种的时候记得你水要给的多。第二个呢，它如果长在腰部的时候，你不一定要长在八指，差不多腰部的时候你就把它砍掉啊，或剪掉，然后让它长。它长的时候就会发很多芽，上下前后左右会发七八个芽、八九个芽都不一定。你在它剪掉的地方啊，你留东南西北各一个芽，那其他的芽全部摘掉。把它磨掉，不要让它长，只让它长这四个牙。如果说这四个牙不小心死了一个，那只剩三个牙也可以。然后呢，你就让它长。然后比如说你让它长的那个高度呢，你最好不要太矮，因为它长的那个高度，它可以长到差不多二三十尺这么高啊。所以说，因为那么高，你可能很可能踩不到，没关系。你比如说我现在我腰部我剪了以后它发了四个芽，它隔了一两年以后它就长了超过篱笆，可能就变成怎么样十尺，篱笆大概一般来讲是六尺到七尺高，你再让它高一点十尺的地方呢，然后你就拿剪刀或者把它锯掉或剪掉，平头剪， 那你剪的上面的时候，记得千万记得，所有果树你平同剪的时候，你下面的侧枝通通不要去剪它，记得不要去剪它。你如果上面剪了以后，你下面的那枝条你也在剪的话，很可能你每一年所收获的那个果实就会很少，因为你把结果枝都剪掉了，记得。然后到你今年剪了以后呢，最好你在每一年剪的时候呢，avocado 在剪的时候，通常是在每一年的大概是年初一月二月份的时候，它就开花，开到三四月，然后它结果采收的时候，通常就是在这个时候十一二月它成熟了就采收。然后呢，你采收的差不多的时候，你如果说要让这棵果树avocado 你不要让它继续长，你每一年都在差不多一月份的时候，最好是在十二月份的时候你就把它再剪，比如说你留十尺，你就在十尺的地方再把它，每一年都是在十尺的地方把它，不管它长得多高，你还是在十尺的地方把那个长出来，超过十尺的地方你把它去头，把头给剪掉，然后它的叶子就会往下发，然后以后这个 avocado 的果呢，你就可以摘得到。你了不起就一个矮梯子，你就可以摘得到 avocado。不要让它长那么高，这是
好的。
但是呢，你在它开花结果的时候，记得你一定要给它每一天呢、啊，你第一次你给它水的时候，灌饱了，然后每一个礼拜就记得给它一加仑的水，一个牛奶桶的水，你给它一桶一桶就好了。哎，就是说每一个礼拜你最少要给它一桶的水，它会开花的时候它就会开得更多。因为 avocado 啊，它开花多可不是代表它的结果率就很大，因为 avocado 它有一个特性，平均来讲500朵花只结一粒，记得500朵花只结一粒，它会开满了花，但是它的结果率并不是很高。所以说呢，你那个水它也不需要什么施什么肥，你了不起一年就给它半袋一袋的鸡粪就可以，或者牛粪或者是马粪都可以给它一袋、它就会长得很好了、
好的。
然后第二个呢，黄女士说柠檬橘子她家有那个，可是她会有白粉病啊，还有什么、其他的卷叶病啊，她会有很多的这种病。好，这个我就讲到喷药的关系啊，你记得这个所谓喷药马上有功效的话，它是马上会有功效，可是因为它得病的叶子上面的那个卷叶啊，或者是白粉病，它不会马上掉，它是它，可是它已经被那个什么杀虫剂啊杀菌剂已经杀了死了，但是它叶子还是卷的，那并不是代表它继续在繁殖，不会，它已经死了。但是不要天天喷药，记得。
那我们需要多久喷一次呢？
你差不多20天喷一次，连续喷3个月，每20天喷一次，连续喷3个月。通常来讲，你喷了3个月以后啊，它这个病虫害，柑橘类的病虫害就差不多，一直到你收成的时候，几乎你都不需要再喷药了。它就 OK 了。
那许哥请问，就是喷药您说这个有病的叶子它不会掉，我们需要把它剪下来吗？
啊，不要不要不要，就让它挂在上面，因为它上面的病已经被杀掉了，只不过是叶子不好看，你也不要去，就算你把它摘下来你把它剪掉了，记得剪掉的叶子像桃子啊很容易生病的，你剪掉的叶子记得不要丢在地上，你就直接丢到垃圾桶，垃圾倒出去、
okay.
绝对不要把它丢在地上、因为它里面它有那些没有被杀死的病虫害呢，它就在土壤里面，它就孵化了以后它会再爬上来。
好、那我们这位朋友担心说喷了药之后啊，不知道这果子可以吃吗，有没有什么健康上面的影响、
当然它如果成熟的时候你不要去采它嘛，成熟而且要准备马上，你如果说喷了药以后啊，你要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去采它。
哦，
哎，一个
就等它代谢掉是吗？
我现在这个树上不管是柠檬、橘子、柑橘类的，它都叫统称叫做芸香科的这种柑橘类的， 你不管是怎样，你在喷了药以后啊，喷了药以后，如果说我在喷药之前我想吃，你就先采，比如说采它十七八个，你采下来，采下来你慢慢吃，采完了以后呢你就喷药，喷药以后得隔一个月你再去采，那就 OK， 那个药效已经过了。但是呢、
okay.
不要说你不采，你一喷你要去采，那就不好了。
就是喷了不要马上采。
不要，你最起码要得三个礼拜以后，最起码三个礼拜以后你再去采。
好 ,OK。那么下一个问题是关于那个枇杷树啊。
枇杷记得要记得，因为枇杷它是冬天的水果。所以说枇杷记得八月份，每一年的八月份一定要灌水，不是浇水。你拿那滴灌去灌，用滴滴滴滴它一个晚上，24小时滴它一个晚上。然后呢，你再给它到最后你不灌水了，然后你就抓两把的这个21000这个化学肥料放在那里，然后再浇一盆水下去以后，这个尿素啊，一碰到就叫氮肥了，一碰到水以后它就化掉了，很快的就沉到这个土里面，让根所吸收。记得八月份一定要浇水，因为什么？9月份、10月份它就陆续开花了，它开花的数量就跟着你浇水的量。你八月份的量水量不够的话，它9月份、10月份开的花就会很少，而且它的结的果呢，它会干瘪掉。所以说八月份是很重要的浇水月，所以说你不能少了它的水，而且你灌了以后，你每一个礼拜你最少要给它每一次，比如说135，我每一天135的这个每一天呢，我给它1加仑一个牛奶桶的水就够了。要记得，因为它开花的时候它需要水，你这个时候不给它水，它开的花很快就干掉了，而且它不授粉。所以说你所种出来的那个枇杷呢，它的这一串、啊、就好像那个掉了牙齿的那个果子，就是零零落落的，就你的收成就不会很好。而第二个呢，它不会大，记得能够你养了6年它应该会开花结果。每一年这个时候，你这个时候，因为它现在正在开花结果的时候，你这个时候给它什么？记得给它半袋的鸡粪，半袋的鸡粪撒在它四周，然后呢你就浇一点水，让这个鸡粪的肥料、啊、往下沉，沉到让根部所吸收。记得你还是需要什么21000这个尿素氮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氮肥尿素下去了以后，会促进它什么，它花开的多，而且呢这个新的那个花又会跟着出来，因为这阵子是它开花的时候。所以说你必须第一个水你不要天天给它21000，你一个月给一次就好，给2次就好了，其他时间都不要给了。
OK， 好，谢谢许哥的建议哈。其他听众朋友如果有问题的话呢，还可以继续打电话上来888-275-1628，同时也可以发短信哈。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会儿回答短信平台上的提问，马上回来。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那除了现在通过打电话或者发短信给我们之外呢，在 X 账号平台上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哈，也可以通过 X 平台留言给我们啊，也可以直接连麦进来哈。那我们这是最新尝试的一种和听众朋友产生更多互动的一个方式哈。那么如果您还是 prefer 打电话的话，当然也非常欢迎哈，888-275-1628。好，那么我刚才看到短信平台上有人留言是5959的朋友问说，银杏这个英文是怎么拼写的？还有它在哪里能买到，以及它的好处哈、啊、是什么呢？
银杏呢、啊？哎呀，忘了银杏。
我看了一下，应该是叫Ginkgo 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G-I-N-K-E-O
Ginkgo 有点像日本名。
对对对对对，
嗯，
他这个，
但是，但是他哪里买呢，许哥？
其实很多地方可以买啦，你比如说像 Home Depot 啊 Lowe's 啊，还有一些私人的一些这个苗圃啊，都可以买得到。你就跟他讲，或者到这些地方你就跟他讲你要买这个，他们就会去帮你找来，
嗯，
然后就跟你讲到的时候你给他留那个电话，他们如果他们订货的时候有订到这个，然后会打电话给你啊，多少钱，嗯，
OK， 那个比如说像比较常见的什么 Green Acres Home Depot 他们也会卖这个吗？
会。那如果说你要的这个，还有记得你要的这个东西你只要跟一家讲就好了，你不要每一家都讲，结果因为什么，他们都要做生意的，
嗯哼，
OK， 每一家都买各进了，比如两颗三颗进来，结果都卖不动，卖不动的话，那就对他们来讲，他们就背这个债了嘛。
嗯哼，
对
，OK， 好的，明白了。那这个功效呢？银杏的功效，比如说您刚才讲到这个白果啊，有什么好处呢？
对，《本草纲目》里面呢，《本草纲目》里很重要，我很相信《本草纲目》啊，《本草纲目》里面呢，他就有讲说，他这个白果呢。它是对肺啊，温肺益气啊，止咳化痰，而且呢，它让我们的小便啊不会白浊，不会白。其实白浊还有一点，你的水喝少了，小便也会白浊了，会起泡泡。还有呢，它会消毒杀菌啊。这个生食的话啊，它可以什么？可以降痰。你如果说咳嗽的时候很多痰，其实这个白果这个东西哦，它是对肺很有。可是现在呢，现在现代的医学研究呢，它还有一点，它对心脑血管呢很有功效。心脑血管的疾病。第一个心脑血管疾病，第二个呢，这个呼吸系统，它是很有功效，这是所研究出来的。而且我看了那个《本草纲目》里面呢，李时珍他所讲的里面，我觉得他上面讲最主要是什么？对呼吸系统，他只讲呼吸，他没有，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脑中风之类没有，所以说他那个多半都是这个温肺益气嘛，止咳化痰都是跟肺有关系的，还有呢，小便呢不会白浊，我把它白化了，所以说它的功效。其实很好，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你那个白果啊，你不要去生吃它哦，尽量，而且白果不要吃太多，因为白果它有小毒。可是呢，这个小毒你要怎么去化解它的小毒呢？你把它煮了以后，它这个毒素就会降低。其实有很多水果本身就有一点小毒，因为你煮熟了以后，它这个毒效就没有了或者是降低了，但是它其他对身体有益的地方啊是蛮多的，只是你银杏一天你不要在记载上面它有讲，你不要一天吃个20粒，不需要，你不要吃太多，你吃个7-8粒、10粒之内就够了。就是说你不要说把它我一讲怎样你就拼命去吃它，不要，就跟那个坚果类的东西都一样，坚果类的所有的坚果类包括沃纳的啊、pistachio 啊，像这些开心果，你不要把它当零食吃，抱了一桶就在那里猛K。说实在，因为坚果类的那个食物啊，它太油性太大了，你吃的多的话对身体啊不见得就是好事啊，你差不多每一天一个量，你吃个10颗、20颗，好，到底了，不要再吃了。你不要对我好，我吃它个一桶半桶的，这样就没有意思
了。那就不好了，
对，那
吃多了也伤身哈。
对对对对，
好，那么时间有限哈，许哥，我们现在再抓紧时间接听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这位是曹女士，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和许哥，你们好。我的问题是我们家的那个无花果树啊，就紫红的无花果树已经种了10年以上了，每年就夏天结的果子都很好吃啊，但是今年很奇怪，每一个果子打开里面 都有霉，几乎或者说是80%，所以我们都不敢吃。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到了现在我们就不吃了嘛，它就在树上干了。干了以后呢，我把它摘下来试试看了，看看里面怎么回事，很好奇嘛。然后打开一看，哇，里面有那种小的白虫啊，就是不是飞的，这种那种爬的那种小小的。怎么回事啊？怎么会这样子的？好好一棵树就不能再就不敢吃了。
好。
OK， 怎么办呢，许哥？你有什么建议？
那无花果，无花果是个很容易种的东西，而且无花果一般来讲，它没有病虫害的，而且至少在湾区没有什么病虫害的。那现在看这个情形，它因为什么？它是因为裂果了，果子裂开来了，那个其他的病虫害是跑到这个肉里面去了，果实里面去了，所以造成的。好，在你，我现在是要。跟你分享的就是说为什么会裂果，这个无花果它是个很耐水也很耐旱的一个植物，但是呢如果说它裂果，那以这种情形来讲的话，那你是水浇的不够，它裂果、
哦、缺水是吗？
缺水，而且呢你不要，因为它不需要很多水，但是你一年到头呢，你认为它长得好，你可能连一点水都不给他，你一点水都不给他的话，像这种天气很异常，热热个半死，可是你又不给他水，他的树叶啊果实暴露在地上面呢、啊，他受到的这个太阳的曝晒啊，就造成什么？他缺水啊，缺水那果就裂开来了。好，这是一点。第二点呢，这个无花果，你如果水灌的太多的话，它也会裂果。所以说适当的浇水呢，你第一次你用灌，当它差不多二月份的时候它发芽，开春发芽之后你要灌水，一月份的时候你要灌水，滴滴滴滴滴，让它滴24小时，不要以为24小时水很多，它只是差不多是5加仑的水而已啊，5加仑的水，所以说没有关系，你就让它滴，然后以后呢你每一个礼拜给它一个牛奶桶的1加仑的水就够了。然后它会开花结果的时候，你不要让它，你如果说啊、哦，我要让它很多水啊，你要记得水太多它结果的时候它也一样会裂。
嗯 OK， 好，谢谢许哥。那最后只剩下2分钟时间了哈，刚才打电话的周先生呢又发短信过来，想进一步询问说他的那棵牛油果树已经8年了哈，现在长了8个果实，就在这个树2-3 feet 高左右，但这个树有8 feet 了哈，然后就说可是这个果子长出来像大枣一样那么小，然后挂了3个多月了没有变大哈，第一次长出这样的果子，所以他想问许哥一下该怎么做
啊。那个果子啊，你种了8年，它也是刚刚开始结果。你要记得，我们家种的差不多也是8年。我们那一年呢、啊，你还不错了。我们那一年只结了一个，
哦，
我们2棵只结了一个啊。
然后不太有期待是吧？不用。
然后第二年呢，就差不多2棵，差不多6个。
嗯、
然后现在第三年、第四年呢、啊，差不多就200-300个。它是一年比一年多，但是你记得在每一年年初的时候，1、2月的时候是它开花期，这个时候它开花，你看那个花都还没有掉的时候，记得你每一个礼拜你最少要给它3加仑的水，1、3、5各1加仑、给它让它，因为水多的话它那是花、它的结果率就比较强比较壮、而且因为它花那个花蕾啊，它不会干啊，它的授粉呢、它的授粉，因为你不浇水的话，它的授粉呢就干，它没有办法授粉了。
明白了，谢谢许哥哈。最后半分钟，有尾号8902的朋友问说，他的蓝莓啊，就是 blueberry 的叶子变成红色了，是怎么回事？
哦，它的叶子变成红色，就跟芭乐一样，到冬天的时候天气冷，它就会变红啊。那是很正常。然后红到最后，它可能有些部分的红的它就会掉了，叶子会掉了，那都是正常。所以说你
不
要担
心。
还有一点，你最起码你不要说不浇水，你除非是天天下雨或者一个礼拜，你差不多10天它没有雨的话，你就给它差不多2加仑的水，你不要一次给它2加仑，你就是说10天没有，你就一个礼拜给它1加仑，一个礼拜，因为冬天呢、它不开花结果。但是到开春2月份的时候，它就 长新芽的时候，也就是花果同时间会出来了。
明白，好，非常谢谢许哥。那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就到这儿了哈。那听众朋友，让我们下周三同一时间再见。
平安，健康。